今天呢要继续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啊。约翰福音都是很长很长的啊，每一章都很长。像这个第六章呢和其他的福音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头一句话叫做这事以后。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呢？就是第六章讲的这个事啊。那对约翰来讲呢，这件事情很长啊。在其他的福音书吗？耶稣行完这个神迹，是不是？他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好像就完了。五饼二鱼装了十二篮子就完了。这里记载的呢，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经历，有好几天。你怎么知道有好几天呢？第一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前两次都讲了，对不对？他在旷野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。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轰动。百姓也非常非常的热情，门徒也斗志高昂，这下子要出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师父显出那是神威，耶稣就把门徒打发过海去，正过了一半，到了海中间，大概摇了十二里了，就是遇见狂风大作，简直是不得了。这个我们中国人说浇冷水啊，主耶稣也同意这一套，对不对？门徒太热了，就给他浇海水，浇湖水，这下一定冷下来了。百姓呢？百姓头一天吃饱了饼，睡觉，大家叽叽呱呱讲话，好不容易睡着了啊。等太阳升了老高了，醒来一看，耶稣不见了。昨天晚上明明看见门徒坐了一只小船过去，那个地方没有别的船呢，怎么耶稣不见了？他们不知道，半夜三更，狂风大浪的时候，耶稣从海上走过去。啪，差点没把那几个门徒吓坏，对不对？那这几个门徒，当然这个狂风大作的时候，他们没办法想到这么多啊。就从此跟着主呢，不是一帆风顺，而是有更大的风浪在前头。你别高兴啊，神做事跟人做事很不一样了。我们上次也说了，从此以后尤其，整个神对他们的带领和门徒的思想，往往就看见很大很大的冲突。好了，但是至少主耶稣从海上走过来，然后船马上就叫到对岸，这又是一个大神迹，所以门徒呢一定是很高兴，是不是？很满意。那百姓一看，怎么没船没人，到哪去了呢？那个地方只有几只小船是从别地方来的，所以他们就中间就派了人民代表商量了，往哪去找呢？那肯定是有些人认识他的，就往加百农去找。加百农去找，因为耶稣那是他长大的地方，他们就找了，过了海找到加百农。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呢？25节，既在海边找着了，所以他们找的还蛮快的。要么耶稣知道他们在找呢，就在海边逗留了一阵子，只等到这些百姓啊摇啊过来了。过来了之后呢，他们就跟耶稣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，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的，对不对？耶稣要他们想的问题、看的角度和他们的是相当相当不一样。耶稣这个话再讲下去就不容易听了。但是这些人来找主的都是一些积极分子啊，他们也真的找到了，这件事情不可能是错的。可是耶稣却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这样找我，不要为了吃饼得饱找我，要为不坏的食物找我，存到永生的。他们好不容易听懂了，就到了34节，我们上次就说了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一个人什么时候接近呢？就是他听你讲，说，他不再向你问问题了，他突然把他自己的生命转向主，说主啊，而不是说刘军了，我这个问题怎么解？慧真的，你再给我讨论讨论。他不再这样做了，他突然他能够转向主，说主啊，干什么？常将这粮给我。因为主你说的不管是什么，我开始听有点听出苗头，听懂了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。就像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，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这个听得懂听不懂？听得懂就是信不来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这里讲，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，这个有一个天上的真粮是神赐给人的，没问问题啊，直接有个请求了。好，听懂了。这人民代表啊，有学习的人都听懂了，这不简单的。你要知识分子还原到这个地步就行了。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。他们也是很 practical 的啊，就像这个美国发这个食物券一样。我前几天又到沃尔玛去买菜， 晚上去啊，一等就等了20分钟才 check out。 为什么等20分钟才 check out 呢？前面一共排了3个美国公民，第一个就花了10分钟，在我前面这个又花了5分钟。因为为什么？他们都是用白卡的，他白卡那一车东西买的比我阔气多了。那白卡前面一个好像是不够啊，所以要拿出东西来，最后一个呢还有剩，他赶快再去抓几包东西来。他买起东西来真阔气，是不是？那他为什么这么阔气呢？因为是什么？长江这卡赐给我，我这个月用不完，亏了，把它用掉，下个月怎么样还有一张新的。这犹太人很聪明啊。这个粮是什么？主耶稣讲天上的真粮赐给你，他们说什么？不是说这粮赐给我啊，他们这个比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聪明啊。对，他说长江这粮赐给我，这个奥巴马看了一定很开心，这就正合我心，是不是？每个月要给他们，要不然就老百姓怎么办呢？然后主耶稣就进一步开始解释了。这进一步开始解释就麻烦了，因为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结果是什么东西啊？结果是什么？一个字就讲完了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你们的食物券，我就是你们的白塔。你不管要什么啊，不管你怎么个饿法，你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哎呦，中间就一个字，其实他讲得很清楚，到我这里来就行了。哎，信我的，那我现在已经到了你这里。主耶稣说你们还没信，你们还没信，信什么？信我什么？往后就不行，他们就开始说，这不是约瑟的木匠的儿子吗？这有什么好信的？我明明知道看他长大的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。越听越听听不懂，但是你今天听得懂听不懂？你如果听得懂，感谢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和这些犹太人不一样。你如果听得懂就知道什么？你心里面已经有圣灵在动工，要不然你不可能听得懂。这些人是懂得旧约的，而且真真正正看见耶稣，他们都没办法听懂这个话。你心里面要是没有圣灵，你一定听不懂。而且这件事情还有什么特别呢？它比较长啊，而且你觉得它讲的好像重复重复重复。有一个什么重要点呢？就是第59节，他说这些话是耶稣在哪里啊？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。是不是在海边说的？已经不只是在海边说的话啊。我们刚才说头一天干什么？施洗约翰被斩了，百姓很伤心，跑到旷野去找耶稣。哎呀，没想到吃了个饱，是不是？又看见了个大神迹，很兴奋。第二天再找耶稣，在海边找着了，和他有些对话。那什么时候是这个加百农的会堂还在听耶稣讲呢？那至少又过了这么几天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？66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到最后啊，只剩下那12个门徒。这里边还有一个呢，是从此之后，至少是从这个地方，圣经已经很明显的说他打定主意要卖主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很值得问的。就是主在这里重复了好几次的话，就是第65节啊，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前面他说过至少1-2次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那这些人算不算到他这里来呢？来了怎么又走了呢？还有一句话，第39节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，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那这明明走了一大堆呀，怎么回事呢？首先你要知道，还没有到末日，对不对？其次你要知道，当耶稣复活之后，你认为这些人信不信？当这个道在传开的时候，这些人是比较容易信呢，还是比较不容易信？那肯定是比较容易信，在末日一个也不失落，那个才叫做不失落，对不对？ 你怎么样让你的小孩子不失落，这个很难说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打定主意，就不要我的小孩子跑得太远，因为他出去念大学就不会回来，就像我们出来念大学就不会回到父母身边一样，就申请休斯顿大学就好了啊，这样到了末日的时候呢，一个也不失落，女儿还在身边啊，就是个人想个人的方法，那这个方法稳当不稳当？不稳当，总比没有好。神有一个方法，他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哎，有一个应许叫做末日不失落。在末日不失落之前，这些人会不会暂时离开耶稣？会不会？会，会。耶稣容许不容许他们离开？容许他们离开。特别讲了一些话，我们越听越清楚，他们越听越糊涂。而且你再想想看，你要明白耶稣怎么做事情，为什么要读这些圣经？因为你要把自己摆在里边。如果耶稣就是要一大堆人跟着他，那他干脆什么时候宣布这些话就算了，在那个分饼分鱼太阳临下山之前他就开始讲了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死了，你们今天吃这个饼看见了没有，这是神迹啊，你们吃了还会饿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有一天我要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信我，你们这是真正生命的粮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他干嘛让这些人一天两天三天犯了这么大的功夫问了一些问题，明明已经来到耶稣面前又跑掉了，又跑掉了。耶稣做什么？耶稣对我们做不做这样的事情？做不做？我记得很清楚啊，我来的时候是八月，我信主的时候是十月，那到十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气候比较正常，十月的时候休斯顿就一定凉下来了，树叶开始掉了，哇，那个天好蓝啊，以前在中国南方这个看不见这东西了啊，到这边一看，哇，这么大的空地，这么蓝的天。然后在学校上学的时候，我们校园那边还敲钟啊， Rice 那边敲钟很有情调， Rice 周围全部是 Big Oak Tree， 然后叶子开始掉，你抱了几本洋文书开始走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时候住在那个叫做 Rice 的1718中国屋子里面，全部都是小蟑螂，可是我们一个人只要付50块，人家走到 parking lot 我们已经到家了啊，一个房间住两个人，一个人只交50块钱，可以这样念书。然后早上出了门，哇，那个钟一响，那个风一吹，那个树叶一飘，拿几本洋文书在人群里面一走，大家嘻嘻哈哈，我说哎，真的有上帝吗？昨天晚上聚会受了所有的感动，突然变得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。不是天天晚上都在聚会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过，我们那时候聚会刚得救的时候聚会是很火热的啊，聚会完了大家围起来就站起来唱这个要忠心要忠心啊，从基督学校我们出发啊，唱了这样泪流满面的、啊、可是到第二天一敲钟一上学，是不是哎，昨天晚上那个是真的还是今天早上这个是真的？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，吃饼得饱，那天晚上大兴奋，过了一个海找到耶稣，耶稣讲一些话，怎么不再行神迹了呢？怎么跟我们讲这么难的话呢？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走光了，走光了。我认识一个老先生，我就跟他传福音，问他要不要受洗，他说好，他受洗答应的蛮干脆的，还加了一句话，我一辈子忘不了，他那时候已经90几岁了，他说我逃了70年，他在东吴大学的时候人家就跟他传，他说我逃了70年，怎么逃的？可能受过感动，听过这个东西心里面一定动了，但是到了第二天，对不对？风一吹叶子一掉，太阳一照钟一响，忘了，哎，忘了。不是天天过年啊，不是天天有神迹给你看的。耶稣他传道他就是不用煽情主义，要是现在的话电视播到家那一定是，对不对？那天天黑散去，12篮子装满的时候一定开始呼召了，耶稣就不呼召，他不见了，要你来找，找到最后还走光了，他就是很有把握，他说不蒙我父的教训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你以为他就说人家都不来了吗？不，呵呵，你走你的，他有办法把你70年80年都给你抓回来，所以你中间很多的日子就浪费掉了。我们今天很多信主的人，他年轻的时候人跟他传过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不见了？为什么不见了？主耶稣讲说，蒙我父之教训又干什么呢？这个45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又干什么呢？学习的，学习的。 你在聚会里边可以有一个感动，可以有一个开头，你听见，然后你得花下什么样的功夫啊？学习，这真的是一个学习。什么叫做学习？就是本来不会的，本来不会，是不是？像我们爵位啊，本来不会弹琴，后来需要干什么？学习，学习才知道他如果从小就弹琴的话，那今天就不是郎朗，今天是爵位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学习。我们信主之后，上次跟大家讲了，不但我们要学习圣经的知识，连我们怎么思想，通通都要重新学习过。因为耶稣到最后是越讲越清楚，越讲越清楚，什么叫做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到了63节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？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这话听得懂听不懂？肉体怎么会是无益的呢？肉体的活在耶稣来讲不叫什么活，末日的复活才是真正的活，叫你活着的是灵。这个话怎么说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讲过好多次了，起初神造亚当，先造了一个什么？先造了一个肉体，躺那乖得很的，鼻子眼睛嘴巴。我常常考弟兄姐妹，就是说你觉得神把亚当用地上的尘土造完的时候心跳了没有？等一下，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说 no 心没跳不见得。神什么时候才称亚当为活人？他把他的生气吹进亚当的鼻孔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请问他在吹生气之前，亚当会不会呼吸？他有没有心跳？有没有脉搏？你再想想， you don't know。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，你把他送到医学中心，医生绝对检查不出病来。医生说这个人是活的，神说这个人是死的。什么东西叫人活啊？神吹进去的那个灵叫那个人活起来。一个人要有灵了，神才把你叫活人。你这个人在神面前，神一直是把我们叫做死人的。他所说的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要我们来吃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真粮。他又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，因为你们祖宗所吃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啊？肉体的食物。肉身有肉身的食物，灵魂有灵魂的食物。吃过没有？没吃过。今天我们小朋友在路上还在讨论中国人什么都吃，吃猫肉有没有吃猫肉的？找个真正的老广来问问，肯定是有的。龙虎豆是鱼，哎呦，猫和蛇，我老天哪，乖乖，这个你吃过没有？那个你吃过没有？耶稣也问你这个问题哦，灵魂的食物你吃过没有？灵魂的食物你没吃过的话，你的灵魂早就饿死了。怎么知道？没有活动，没有动静的犹太人听到这些话，通通都走光了。多少人跟我们传了多少年的耶稣，信耶稣得永生，得到另外一种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从你灵魂里面活出来的。听不懂啊，不要吃啊，是不是？叫人活的乃是灵啊，肉体是干什么？无益的。在什么事情上无益？在末日复活无益，在来到神的面前上是完全没有用处的。相反的，肉体是引我们离开神，他整个讲的话是对着人的灵魂讲话。你听懂了没有？你听懂的话感谢赞美主，你听懂的一定要对他有回应，不但有回应还要干什么？听见我父的教训又做什么？学习。你的灵魂要重新开始学习，你这个人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有灵有魂，或者说有灵魂有肉体的人。以前我们一定是有肉体的人，什么东西最大？肉体最大。我今天饿了赶快去做饭，我今天病了赶快去看医生。你的灵魂假如说我觉得活得很空虚，我不知道活着干什么，你的肉体一定跟他说什么？没关系，人家请你去教会，其实请你的肉体，他是请你的灵魂啊，是请你的肉体带着你的灵魂去教会。但是肉体往往吃吃吃就走了，对不对？肉体吃饱了就说我们可以走了，灵魂说不行不行不行。你为什么要学习？你重新要学习一个灵魂做主的人呢？你的灵魂是需要先活过来。怎么活过来？信耶稣得永生，你就活过来了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就是天上的粮。 我就是天上了降下来赐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吃了永远不渴，永远不饿。什么是永远？是不是肉体？不是肉体。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替他的灵魂打算，那你真是上你肉体的当，上极了。我们一生就是伺候这个大肉体，对不对？又是怕胖，又是怕瘦，啊，又是怕疼，又是怕病，其实都是什么？怕肉体胖，怕肉体瘦，怕肉体病，怕肉体死。谁在怕？肉体自己在怕。你的灵魂到底干什么？没人替你想。以前我们在台湾，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，因为很久没回去了。很有意思的事情，这个你去坐这个出租车，哎，这个字有没有？出租车，你这上车之后，你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他那个安全带都给你剪掉了。你要是坐人家车子绑安全带，表示什么？不礼貌，是一个很大的侮辱，他给你剪掉的。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啊，但你现在想想很好笑，很可怕。我以前带一个朋友回台北，下了飞机场，我在台湾坐很多出租车，也没坐过这么凶悍的。他走那个忠孝东路八条线的大马路，四条各一个方向。那台湾它又很容易长，所以它中间都有这个绿洲啊，绿洲有栏杆啊，像我们这边一块一块这个安全岛，上面还种了树的。这个人超车怎么超啊？他穿到另外一边去，叫他超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快过！哇，这个美国朋友他直呼过瘾呢，因为这个家伙很喜欢赛车，他没想到这么过瘾，可是我都不晓得他们这么厉害。你现在自己开车，你真的真是开玩笑，真的是玩命儿。可是从前在里边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子？因为你不会替生命打算，就像我们现在不会替灵魂打算一样。你信主之后，你回头想，很可怕。你再错过一次，再错过一次，你的灵魂是永远沉沦呐。不是一个信耶稣得不得永生的问题，而是你是不是永远沉沦？什么叫做永远沉沦呢？你没办法想啊。好莱坞所有的恐怖片加起来是不够看的，可怕到这个地步。耶稣讲得这么清楚，他说我这个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叫你们跌倒吗？偏偏人就没办法听。你要把收音机打开，把报纸打开，有多少的这种养生的秘方，要吃这个要喝那个，通通是为什么东西打算？为肉体打算。但耶稣说肉体是无益的，叫人活的乃是灵。不是你现在怎么样，你的肉体怎么样，你在这个世界怎么样，而是你在神面前，你的灵魂是死的，是活的，是带罪的，是被赦免的，是有永生的，还是永远的灭亡。你如果愿意读，你可以回去读啊。他一再的书，你看这个话每一小段拿出来都是很清楚的。55节，我的肉怎么样啊？真是可吃的。我的血怎么样啊？真是可喝的。这个话讲得很清楚。这些人那时候信他了没有？没有信他。你可不可以在擘饼的时候问弟兄姐妹，问你的福音朋友说，你愿不愿意喝这个血，吃这个肉？可以的。耶稣就是对他们发出这样的邀请，借着吃这个肉喝这个血，你就干什么？你表明我相信耶稣是天上的粮，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你就可以因此活着的。哎呦，58节，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干什么？永远活着。好消息啊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？吃了没有？还没吃赶快吃啊。用信来吃，这么一信就吃了。但是当时这么多慕道的，这么多在旷野根本就摸过耶稣、吃过耶稣分的饼的人，他就转不过来了。你如果听懂了，今天你赶快信耶稣，不要傻。这一耽误再待个两天，你又信不来了，知道吗？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去了呢？没有。66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是不是表示都失落了？其实没有，救恩成就之后很多人都回头，那是肯定的。耶稣就对那剩下的几个人呢、啊、 十二个门徒说，不多解释了，你要小心了。耶稣在这件事情上是很公平的，你蒙我父的教训，你自己要不要学习是你的事，你要走他让你走的哦。他只问他们说什么，你们也要去吗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起初这些门徒跟着他的时候，是不是他问这些门徒说，你们要什么？哎，我们要看你在哪里住，我们要看看这个夫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现在他把真情都给你讲清楚了，这其实呢不是最重要的，我也不会天天给你们吃，天天给你们喝。哎，所有医好的瞎子后来都死了，瘫子也后来都倒下来了，对不对？麻风病放到棺材里也都烂掉了，耶稣医好的人没有一个人活到现在，是吧？你说不是白搭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重要的是当你还在肉身的时候，你可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你可以接受我做你的救主，这样你就得了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你复活。哎，这整个事情你得信，真情跟你讲了，我就是哎生命的粮，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，父的意思说到我这里来，信我的一个不失落。讲清楚了，你们跟我跟了三年就是这东西，还要不要跟呢？他真的就是这样，他很狠心的。到最后我们固然是蒙父的恩赐来到主的面前，可是你要跟到什么程度，那完全在乎越跟你越没办法放，你越会把世界丢在背后。信耶稣信到最后，在你爸妈看起来你会发疯啊，这个有点没办法的，因为耶稣是真的。这时这十二个门徒他怎么讲呢？西门彼得就回答，这彼得啊，在福音书里面就讲了这句话是最对的啊，一个人能够讲一生讲这句对话就够了。他说，主啊，你有什么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哎，这是两件事情，或者这是三件事情。我们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，正查到路加福音的最后，路加福音的最后，大祭司比拉多只有这两个问题耶稣答，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，一个是说你是不是王，做我生命的主，做天国的王，只有这个问题耶稣说你说的是。首先西门彼得认主为什么，问主耶稣为什么主，他是不是一个宗教家，不是，他是不是一个哲学家，不是，他是不是一个老师，通通都不是，他是什么，生命的主，他把生命赐给我们，他是生命的主人。他说了，人子在自己有生命，神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随着他的意思叫儿子也在他自己有生命。在他自己有生命这句话很厉害的，和大家解释过了，是不是？亚当的生命是神吹进去的，神的生命哪来的，在他自己就有。如果这样一位赐生命给我的，拯救我灵魂的，我只能够称他为什么，主。什么叫做主？以你说的为准，而不是以我的明白为准，你怎么说我怎么算。第二，你有啊，你是主的，那主总有点东西的，你有什么永生之道。人在这一辈子里面走完了，你得到什么东西最宝贵，自己决定。就像贾宝玉，哎，他们给他抓，看他抓什么东西。你把永生这两个字掰给人抓，到底有几个人会抓，这个是不是最宝贵？从理论上来说是，从实际上来说也是。你抓到了没有？抓到了，抓到了还有一件事情啊，你得看得懂，你还得干什么？我们还跟从谁呢？这个门徒啊，这几个愣小子，就是这一点挺可取的。你说那好吧，我就信，我也吃我也喝，好吧，那就回家了。不，我还要跟从。我现在尽管稍微明白了一点，但是我要不要更多认识耶稣啊？要，我愿更多认识耶稣。你要认识他的恩慈，认识他的良善，你要更像他，你知道神的心意绝对不止于此。所以他就说什么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这句话我们大家念一下好不好？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哎，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？你不要念给我听，也不要念给你自己听。你把眼睛闭一半， 你小小声声的从心里面讲给谁听啊？讲给耶稣听。他听得见听不见？你这么一讲，你就怎么样啊？你就吃到生命的真粮。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会不会这样说呢？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神子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怎么告诉你？你怎么信？你信了你就知道。你知道了以后，你信了之后，你吃了这个生命的粮，你还得干什么？跟从他，归从他，这是一生的事情。但是耶稣这时候就提醒他们，耶稣真的是非常非常会杀风景。照说这件事情到这里应该圆满结束，耶稣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还要说，还要说什么？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第一，你看见了，当你这么对主说的时候，为什么别人都走了你没走呢？其实是你决定，是你心智坚强，你愣小子还是怎么样？其实是什么？我拣选了你。什么叫做我拣选了你？就是你不能再拣选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拣选了我们，我们还有没有得选啊？没有得选了。耶和华选犹太人做他的选民，犹太人还可不可以选择自己不做他的选民？不行，越早认识这个问题对你益处越大。你既然归从了他，你既然跟从了他，你既然称他为主啊，那就好好跟着他。他既然告诉你是我选了你，不是你选了我，那你就真的没得选了。什么叫做没得选呢？我给你摆什么你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真的相信主是主，你真的跟从他的话，不太为自己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逐渐逐渐认识，而且你心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把握，凡是临到我们的诗歌说什么，他有美意，不必辞。毕生既蒙他拯救，臣服事物，何必求？听得懂吗？你已经有永生之道，我跟从的是你。再往下，你要往哪里去？我根本不知道。但是这时候呢，主还跟他们说的，除了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，以至于你们才能够不走之外呢，你们还要明白，我拣选的里面有一个是什么？有一个是魔鬼要卖我的。门徒好不容易觉得自己稍微有点成就，大家都走了，我没走了，表示我是忠贞分子。主耶稣还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的。就这样不明不白，这张圣经又结束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跟着耶稣不容易。做一个真的基督徒，你从圣经里面看，主耶稣一点没有给我们一帆风顺的日子，风平浪静的日子，没有。他不断的在锻炼我们，锻炼我们什么？不只是信心，不只是忍耐，而且是从心思意念对事情的看法上，他完全的锻炼，对不对？我们认为服侍主你应当是，哎呀，都是好的，教会里面应该不会出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你都想错了，主耶稣偏偏这样，你走得越近，他越给你难题。他就是要你单单纯纯剩下一个信心，一个很简单的信心，能够把我们刚才的话再背一遍，说什么？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归从神，对不对？我不再选了，我已经信了，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，够不够了？对吧？他要把门徒归零到剩下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，从这个信心，这是以后要开始往耶路撒冷去了，要开始去受难，前面还有更大的风浪在等着他们啊！但是当初主带着门徒啊，记得吗？我们为什么要查约翰福音？为什么要讲？就是要知道，从门徒的角度要知道哪些事情，一定要知道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！我们要跟着他一直往前走，这中间有很多的机会，很多的原因会让你软弱，会让你动摇，会让你退去啊！但你千万不要怕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借着你的话，我们又回到了当初的旷野，你摆筵席的地方，我们回到了风浪的湖上，我们回到了众人找到你的海边，我们回到了加百农的会堂。主啊，你离我们是何等的近， 我们愿意对你说，耶稣，我来救你。主耶稣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跟从谁呢？我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，是你的拯救，让我们脱离这个狂傲不平的血气，让我们所有的疑问得以平息，让我们永远脱离幽暗可怕的死亡，脱离那神公义的审判，脱离那无底的深渊，然后在今生的时候也脱离一切的忧愁捆绑与阴影，如鹰如鸽展翅上腾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施恩典再施恩典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连同我们所牵挂的亲人，没有一个离开你不再与你同行的。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主，我们深信你这样剥夺我们，用这些问题来难我们，是要我们定睛看见人生的虚空、死亡的可怕以及灵魂的重要。主，求你的圣灵再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摆在我们面前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是真的生命的粮，真是父所赐，叫我们能够末日复活得永生的真粮。主啊，我们再对你说，主耶稣，我来救你，求你接纳我这个罪人，我愿意把自己归在你的宝血，归在洗礼的浸池里，让我的过去和我灭亡的命运永远埋葬，随着你的复活，我也与你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赐下加倍的恩典，让我们每一天不是渐渐的离开放弃这个道理，而是紧紧的跟着你走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